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可能有点奇怪哈，今天的题目是忍耐与喜乐啊，怎么只读一节经文啊？但是呢，我是有意义的哈，有想法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节经文啊，他说给我们什么教导呢？就是这个雅各啊，他把自己定义成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呢，他请安。啊，我们请安的时候是如何啊？我们通常就是问候嘛，啊，你今天好吗？这就是请安。但是，这个书信里面的这些请安哈，它不是一般的请安。他请安完了以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冲动，要去建造和教导、提醒、鼓励这些收信的人啊。所以请安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要请个安哈。今天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啊，所以我也在这里向大家请个安啊，祝贺大家兔年健康，万事如意啊。当然了，我们的如意就最好就是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意思，因为这是最好的，好的无比的。那我们今天也学习一个，就是我们请安的时候了，我们就像雅各那样啊，不是一般的请安，而是要建造别人啊。以后我们学习到，就是当我去请安的时候，我心里面我知道，我除了请你的安以外，我还有一个，我要建造你的生命，或者啊，我们谦虚一点，我们彼此建造啊，我建造你的生命，你也来建造我的生命啊。所以今天为什么只读一节圣经呢？啊，我就希望做一件事情，我们很久都没做过的了哈，就是我们大年初一，我们彼此问安啊，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我们彼此问安，而且问安的时候了，你要说，请你建造我的生命，这样好吗？哈，我们彼此来建造哈，我们就找三个人啊，你不认识的最好啊，好不好？好，啊，感谢神哈！我看见大家都很热烈。我看见大家都很热烈哈！我们真的是希望在神里面，我们彼此建造，我们对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被建造和建造这样的需要哈。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开始来学习雅各书。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讲道的系列，就是说我以后呢会有系统的教导雅各书。 那我也不一定是每一讲都讲雅各书，可能需要的时候我中间也插入一些其他的讲道，但是呢，假如没有其他特别的需要，我也继续讲雅各书，把它讲完。那雅各书这卷书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啊，它跟其他书信不一样哈，它的那个主题啊，它是跳跃式的，就是这个雅各啊，他准备建造这些读者嘛，他可能有点很大的需要，很大的冲动，他巴不得有很多的真理要教导出去，所以呢，他讲的时候呢，他一个主题他不一定讲完啊，他又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去，因为他很迫切哈，巴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教导出去，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主题呢就有点像那个丝带那样哈，哎，他一句话没讲完，他又讲另外一个，一个没讲完，他又讲一个，啊，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有点像什么呢？啊，有些姐妹哈，有些姐妹她讲话就这样，哎呀，她讲着讲着她就换主题了哈，啊，所以呢，也难怪这个雅各书了，很多姐妹喜欢读雅各书，哎呀，他一读就，哎呀，这就是我想读的书哈，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这本书大家都应该读啊，是一本对我们生活有很好的指导哈，一本很接地气的书啊。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学习这本书。那学之前的话了，我们今天就准备读十一节的经文啊，我等会也会跟大家一起读啊，刚才已经读了一节了，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靠主喜乐啊，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雅各书啊，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以后大家都带圣经来哈，啊，假如有手机，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假如没有的话呢，啊，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也可以翻开。啊，我们翻开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念第二到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五节，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念哈，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就应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这里的话呢有几个概念，就是雅各他就提出了几个名词哈，这几个名词了我们一下子念下去了好像不容易把它串起来哈。你看他说试炼又会引起喜乐，试炼怎么变成喜乐了哈？而喜乐又如何又要忍耐呢？喜乐不就很好吗？又为什么又要忍耐呢？而忍耐成功还需要智慧啊，这个不容易把它串起来。那我呢，啊，新年嘛，也不想做太多深入的解经啊，我就想通过一个场景啊，一个实例，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节圣经，可能这样的话更容易帮助大家来理解啊。我就是有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不是真实的哈，啊，也有点真实啊，也有点艺术加工啊，就是说这个场景就是这样子哈，啊，我下午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下午就在我的书房里面，那我就呢准备讲章，或者呢准备一些学习材料，或者跟弟兄姐妹打电话，或者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好，然后呢到了 六点多七点了，师母，我的姐妹，她就会喊我了，哎 ，Lester， 出来吃饭了。她不叫 Lester， 她我有个小名的哈，只有她喊。她就喊我的小名，哎，出来吃饭。于是呢，我就像一个很愚笨的人哈，因为我脑子想着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到饭桌上面，然后就坐下，然后就祷告然后就拿起筷子就吃，假设是吃炒肉片哈，一吃，哎，很咸，这个时候了，圣经就 kick in 了哎，这是个试炼哦，是吧？这个咸的东西吃不进去哦，于是呢，我就想起这个经文了我两种解法，第一种是错的我要有大喜乐，于是呢，就虽然很咸我就还装出很好的笑容，哎，我还是要吃下去，因为要喜乐嘛，是吧？继续看下去了因为知道什么呢？知道我的信心经过考验试验了，我就忍耐。我觉得我要忍，于是呢，我就去倒杯水，就是喝水嘛，因为这个盐嘛，盐多要喝水，然后吃多点饭。这个时候呢，我继续往下看了忍耐也当成功，这吃一块还不行哦，我要把它吃完，要成功嘛，对不对？我终于就把它吃完，喝了很多水，然后我再看圣经，哎，是啊，我已经完备了，毫无缺陷我说你的肉片炒得真好吃，是吧？也很完备下面那句就没办法了，我已经完了，已经做好了，已经毫无欠缺了，为什么还需要智慧呢？于是我就喘不起来了。当然我刚才说了这种应用是不对的再来一次，来一个好一点的应用同样下午六多他就喊了，哎，某某出来吃饭了通常他喊我一声我还不去的我说等会几分钟终于去了然后去了以后祷告吃饭，一夹一吃，哎，很咸于是了，我又开始应用这节经文了你们经过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请注意以为这个喜乐原来是可以以为的，你要是看英文的话 conceded，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不喜乐的，谁愿意吃这么咸的东西，这不喜乐，但是我要把它以为喜乐这里就有讲究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遇见不顺心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就要不是看当时的环境，而是要看永恒看远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看眼前的人，我们要看天上的主耶稣刚才那个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事，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 make up 的你吃很咸这个小事情。但是假如我们生活当中遇见很困难的事情，甚至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呢？两个一个看永恒，一个看耶稣。好，来了于是我就看永恒了我想，哎，我的姐妹她干嘛今天干嘛搞得肉片这么咸呢？我就想，我出来侍奉神是吧？我就看永恒，我也出来侍奉神，她也出来侍奉神是吧？我侍奉神的方式就是 在这里准备讲道，准备学习材料，跟弟兄姐妹打电话哈，他就是用服侍我的方式来侍奉神。他也有工作，他也很累了，可能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哈，手一抖这个盐就放多了，很有可能哈。又或者想着想着一些事情哈，就忘了，又多加了一次盐，也有可能啊，是不是？于是我就可以这样想，我就说，哎呀，原来我有没有注意到他在外面辛苦做事呢，是吧？我有没有关心到他也很累了啊？于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了，我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是我的不足啊，原来我需要多点关心他，多点啊出来帮他做点事哈，不要像个大爷那样哈，老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出来吃饭啊。当我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喜乐出来了。哦，原来这么咸的一片肉片，神也通过他向我讲话，我也学到东西，于是我的喜乐就出来了哈。啊，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要这样子，就是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事工做得好还是不好，大家都要像刚才握手问安那样啊，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是一个契机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事工是一个，但是这个事工本身是用来建造弟兄姐妹的。所以啊，我们就注意到有时候看见事工好像不如意，有没有想到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建造我们的弟兄，建造我们的姐妹。又或者有时候我们意见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事工应该这样做啊，他觉得那个事工应该那样做。当我们有这样的 disagreement 啊，就是不一致的时候，甚至我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彼此在灵里面一起祷告，一起合一，彼此建造的时候了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哈。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来了哈。好，我们还用这个啊，耶稣建造门徒的一个例子吧。那比如说耶稣也是因为啊彼得三次不认他，是吧？他当时没有责备他，他当时只是转过头来看彼得，然后彼得就出去痛哭，是吧？到了最后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跟彼得还有他们八个人在这里来见面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提，哎，那天你干嘛，你还不如那鸡啊，那鸡才叫了两次，你就三次不认我。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给他机会，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彼得就受不了了。彼得，你要是看英文，他 get hurt， 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建造了彼得啊。所以我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当看见同工或者看见一个事工做得不好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就是彼此建造的时候。好啊，继续往下讲了哈。然后呢，这喜乐就来了哈。然后呢，怎么生忍耐呢？因为你知道哈，你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啊，我知道我本来这个肉片我吃不下去的啊，但是呢，我想到这么多了，我看到永恒，也看见自己的不足啊，我就觉得看见自己不足，我就开始喜乐哈。然后呢，我就知道哈，你看这里说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于是我就想起，我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之前不是这样的，我之前的话了，要是这个东西咸的话了，啊，我就有两种反应，要么就是说，这么咸的东西你还煮出来，你明知道我血压这么高了哈，你还给我吃这么咸的东西，啊，你想害死我啊？啊，这是一个哈，我还有一个阴损一点的做法，啊，我就不说，我一句话都不说。我就站到冰箱里面去，就拉开那个冰箱哈，什么酸奶啦、面包啊，我就拿出来吃了哈。他就问：“哎，你干嘛不吃？”啊，等他问的时候，我机会就来了。我这么咸的东西还是人吃的嘛？啊，于是剩下的都归他了哈。啊，但是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子。我发现我原来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啊，我发现我身上有一种品格是以前没有的，啊，这种品格就叫做忍耐，啊，于是呢，我就喜乐就从这里来了，而且这里说忍耐也要成功，于是我进一步想到，原来这种品格可以被神建造的，我也巴不得赶紧神把我建造多一点哈，我除了在家里面对姐妹不耐心以外哈，我在教会有时候对弟兄姐妹也不耐心哈，有时候太看重事工，忘了去造就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不足，这怎么办呢？来了哈，这个时候第五节的经文，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不斥责厚赐予众人，神就会把很多的智慧赐给我们。我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弟兄姐妹们，出来侍奉神碰见难处我们应该高兴，为什么？往往我们侍奉神碰见难处的时候了，神就会把智慧赐下来哈。这里再一次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哈，印证了我的这种说法，所以呢，主就必赐给他。好，那么就是这是第一点了哈。第二点啊，第一点讲了靠主喜乐，第二点忍耐坚定。好，我们继续来读几节的经文哈，我们读第六到第八节啊，刚才大家已经翻到了哈，我们读第六到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一起来起哈，起，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他提到了心怀二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我先讲一下这个海和波浪哈，圣经里面每次提到海的时候了，他往往他所表示的就是所隐喻的就是人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平静甚至是苦难啊，就是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看启示录的话了，启示录里面发现了天堂没有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他就那里说海也不再有了，没有海，在天堂没有海。啊，你要是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了， 在宝座前面呢，有好像像海一样的东西，叫做玻璃海哈，就是说它非常的平静，它有像海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不叫海，它是非常的平静的，因为在天堂里面，我们不需要再经历这些我们人生的起起伏伏，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也很多的苦难。圣经里面说在天堂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那这里知道海以后的话了，我们再来看，我们就清楚了，你只要凭着信心去求，一点都不疑惑，要疑惑，然后呢，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天堂是没有海啊，只有地上这个人间才有海啊。我们的生活往往就在海中，我们有时候都不自觉的就被这个波涛给卷走，或者卷来卷去，就在海中翻腾。如何能够做得好一点呢？啊，圣经里面也有讲，当耶稣来的时候，这风浪就止息了。啊，耶稣一来，斥责风浪，风浪就止息了。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人，我们哪怕在风浪里面，我们都可以很平静，我们都可以像天上那样，天上是没有海的，就算有也是平静，像玻璃一样的，玻璃海，我们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虽然不是100%，但是主要心里面有耶稣，我们就不至于被这个海浪卷走，是这个意思。一点都不疑惑，心怀二意的人，一下子又想要地上的东西，一下子又追求天上的事情，这就是心怀二意啊。当你这个你的这个心思意念这样 flip flop 这样的话了，你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肯定是变来变去，一下子觉得这样做很好，一看不对，那样做很好，这就是心怀二意啊。那讲到这里的话了，我要澄清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困扰教会很长时间，就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它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今天要澄清一下哈。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但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机制，然后一个怎么样的 mechanism 啊。我就先讲一个小故事哈，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啊。当时我们知道哈，文革里面八亿人看了八部样板戏，是吧？到了文革后期的话呢，有一个电影叫做《海峡》这个电影一出来的时候就一票难求啊，因为很多人都想就看烦了嘛，看样板戏我那次呢就有两张票我要去，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去看了，要去退票当时的票呢就是左下角的这种就是一个彩色的纸条上面写着哪个电影院多少号多少座，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那个戳就印着哪一天哪一个时间就拿着这样的很简单的票，我就去退票。这个是北京路北京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北京路口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永汉电影院，当时叫做新闻电影院，我就拿着那个票去退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有很多人就拿着这个几毛钱在那等有没有退票有没有退票我们广东人叫做砸谁该意思就是说本来没有希望了，就在那里碰碰运气运气来了我就是那个运气，我就拿着那个票去那等一看塞楼要退票小孩子有退票吗，我就把票给他，他拿了一看后面时间是对的他就把钱给我，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一拿到这个票 他就冲着那门口走去，啊，就是说，当他把钱给我，我把票给他，啊，这个 transaction 就完成了，就在那个时刻，他非常的肯定，他就能够去看这个电影，而且他也知道他坐哪个位置。天堂的门票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只要脑子里面一动念，我信耶稣，于是天堂的门票就到手了，我就肯定到天堂去，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要紧，是这样吗？因为这个从字面上来说，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把一个新的神学概念跟大家分享，这叫做圣徒的恒忍。什么意思呢？这个圣徒忍耐一直到见耶稣，能够忍耐在世上，他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出来，能够忍耐到他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他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圣徒的恒忍如何做到？用什么呢？是靠耶稣基督，我们是做不到的。啊，你吃片肉片，你哪吃个肉片咸一点，你都想骂你的太太，我们是做不到的。圣徒的恒忍，那个忍字哈，当我们看见这个忍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联想哈，啊，这个是首先的联想是吧？心字头上一把刀，我就忍。啊，怎么忍呢？现在网络有语言哈，网络的语言叫做忍无可忍就不必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哈？忍无可忍就不必再忍，我们基督徒不行哈，忍无可忍我还要继续忍，对吧？孔子说八义五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基督徒怎么说？八义五于庭，是可忍孰我也要忍，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忍就能够忍到我们见主面呢？不是这样子的，弟兄们，不是这样子，是基督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就帮助我们去忍那些本来很难忍受的，帮助我们坚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出来哈，给人家看见都认出是耶稣的这么一个信仰出来，这信徒的恒忍。所以你看哈，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词忍耐与喜乐，这个忍耐是 perseverance， 这个词是跟 patience 是不一样。之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既不是靠我们的忍耐出来，也不是说起心一动念我就进天堂了，都不是，是基督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啊。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有这样的概念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就像刚才那样子哈，遇到事情我们什么？我们看永恒，我们看耶稣，得到这种力量帮助我们忍耐到底，直到见主的面。这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真正的含义。好，所以刚才不是说吗，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为什么要求啊？我们有时候是不容易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很困难，越是认真走这条路的人，他遇见的困难就越多啊！我见过好多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当你在教会做一些事情，当你做的时候，你发现不如你想象这样子，当你发现同工或者教会或者方方面面好像都很不如意的时候，请大家记住， 恒忍，信徒的恒忍，我们这个时候就去呼求耶稣，把力量、把智慧赐下来，呼求耶稣帮助我们，不但建造我们自己，也去建造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恒忍，所以忍耐应该是恒忍坚定，不是忍耐坚定啊。所以第二个题目应该改成恒忍坚定，我很喜欢这个词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啊把这个太记住心字头上一把刀这个人字哈，是我们是靠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走完这条信仰的道路。好，第三点，心系永恒。我们就把剩下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完它，9-11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哈。起，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那富足的人在地上所行的事，也要这样衰残。看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就是这里说的卑微还有富足，它到底是讲的是属灵的呢，还是属世的呢？它到底是讲内在的呢，还是讲外部的呢？你要是看前面卑微的弟兄升高，好像是讲属灵的哦，啊，在弟兄里面我卑微啊，我属灵不够 mature 是吧？啊，我要是变成 mature 了啊，我就应该喜乐。但是你看后面，富足的呢，他又提到在地上所行的事上，又好像是外部的东西，啊，所以这里要先把这个澄清了。他主要是讲内在的东西哈，是内在的。那种的富足或者卑微，当然这个在富足的事情上面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把外在的东西也扯到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假如我们在世上假如是一个成功的人哈，无论你是啊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然后又或者你学术上面很有建造啊，又或者你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都很出人头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陷到一个环境里面，以为我的那些成功就等于我属灵的 maturity 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哈。啊，我们再来看就清楚了哈，他这里说啊，卑微的弟兄升高，就是我本来我不够成熟，哎呀，但是我慢慢慢慢成熟了哈，我慢慢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我看见我的生命成长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喜乐哈。刚才说不是说了吗哈，第二节那里说人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乐，讲的是同一件事。然后呢，富足的降卑也是如此哈，你当你以为你很富足，你以为你有这个高度，实际上可能还没有啊。这个我也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哈。假如神让我们降卑一点，受点挫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哈。降卑也是如此啊，所以他特别讲到后面那个富足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草和草上的花呀，彼得前书那里说，第一章那里说，哈，我们的贫血气，我们的血肉，就是像那个草，啊，我们草上的美容就是我们的那些荣誉啦、地位啦，这些就像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太阳是在天上的，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神也允许我们受一些挫折也经历一些不如意这个风就是在我们附近的风刮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的环境变化了，也让我们受到一些挫折无论是神允许的还是环境的不可测的变化，结果都是一样的，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于是这里说，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他为什么提草？为什么要提花？他强调的就是短暂，生命的短暂所以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了，我刚才说了要看永恒。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只不过像草一样，我们以为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草上的花。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彼得前书那里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十一节的经文就讲恒忍与喜乐我今天的题目是忍耐与喜乐。我也想过我要不要改成恒忍与喜乐呢，我发现不行，我要先写忍耐与喜乐。因为我要写恒忍与喜乐的话，我一开始我就要解释这个为什么恒忍我这个道就不容易讲所以今天的道应该是恒忍与喜乐，靠主喜乐这里顺便说一下，喜乐跟快乐是不同的是吧？大家都这个都很清楚了，快乐是往往由于我们拥有某一样东西我拥有金钱，我拥有荣耀，然后或者这个是我拥有的时候我就快乐，我失去的时候我就悲伤这个快乐，这个喜乐不是这样子。喜乐不是由于我们拥有或者失去而有或者没有喜乐就从心里面的所以喜乐第二点就是跟快乐不同的第二点就是喜乐是内在的而快乐是外在的由于快乐是外在的，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可以有些人去喜欢下棋啦下棋的时候很快乐，有些人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呢喜乐是它从里面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喜乐是我们自己掌控，刚才说了你要把认为刚才第二节那里说在百般的试炼中大家都要以为喜乐是可以凭着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出来第二点就是恒忍坚定，第三点就是心系永恒今天是年初一希望大家能够用这短短十一节经文也送给大家回去我们再看看我们在今年我们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这个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虽然我们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认为他喜乐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的美意以后，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出来。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雅各书，让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如何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美意，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喜乐出来这是神给我们 准备好的美好的食粮，也求主保守我们，在下来的日子，我们继续查考雅各书的时候，你更多的跟我们同在啊，就像经文说的那样，当我们去求那不斥责人的主的时候，神就把智慧赐给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新的一年里面都有神的祝福，还有神赐下的各种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